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现在我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今天我们在三一主日，我们宣告了一年一度的亚他拿修信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神圣的主日，我们要来一同思想上帝的三一的祝福。所以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书信的开头来一同思想三位一体的真理。由我来读，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让我们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着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在今天宣告了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敬拜这位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诵读亚他拿修信经，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圣经使徒亲自教导我们的，而这教义让使徒感到激情澎湃。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不是一群受到了希腊哲学影响的哲学家们，他们自己坐下来一拍脑门想到说，哎，我们发明一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好不好，这样让所有的人都捉不着头脑，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让我们的传福音变得更加困难。今天有多少人是因为明白了三位一体的教义而信耶稣的？基督教的蓬勃的发展都是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发展出来，让传福音变得更加的容易。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会如此的愚蠢。真正聪明的人是穆斯林，穆斯林传他们的这个宗教传得很快的，一边拿着刀一边拿着他们的书，你要不信我 你的小命就不保了，对吧？这样传福音多快呀，对吧？而且他们把他们的上帝塑造的非常的简单易懂，就是独一上帝。而且在中世纪穆斯林传播的速度之所以如此之快， 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教义上的要求。但是与此相反，基督教则充满了艰涩难懂的教义，甚至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是如此之难懂，超越了我们理性所理解的，以至于今天许多的人认为这样的宗教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作为一切被神拣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坚守这个教义的原因是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教义很容易理解，而是因为它是真实的。弟兄姐妹们，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就真正的是那独一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也是我们所敬拜、所敬仰、所盼望、所爱慕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位三一上帝在使徒保罗的口中是那位被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是使徒保罗为之激情澎湃的上帝，而也同样是这位三一上帝把他三一的祝福赐给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来看三一上帝所赐的三一祝福。我们要从三点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从第三到第六节，保罗在问候过以弗所教会之后，他上来就说，愿颂赞归给父，因为他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诸多的属灵的祝福。然后他就开始罗列了这些属灵的祝福到底都是什么。从第四节他说，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你要知道，使徒保罗当他一想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一个大豪宅，一部闪亮的跑车，一个美好的婚姻，完美幸福的家庭，没有烦恼的生活。不，当使徒说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祝福，他马上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永恒当中创立世界以前，上帝拣选了我们，这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让使徒欣喜若狂，为之高声颂赞上帝的真理。为什么使徒要为上帝永恒的拣选如此的欢喜？或许今天人们会认为说，上帝永恒的拣选并不是一件让我们感到有多么欢喜的事情，甚至让我们感到反感，让我们感到拒绝，凭什么？但是对于使徒来说，这是极其值得让人颂赞上帝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救恩的根基扎根在永恒当中，而不是在时间里。我们的救恩是如此之确定，是无法被撼动的，不是我们自己在时间、在历史当中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导致了我们得救，而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按照他的美意和自由选择了我们。是上帝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救恩。耶稣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而这拣选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保罗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能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他想到的是在这个世界存在以前的那个永恒当中，那个比宇宙的起源更加深邃奥秘的时刻，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保罗说，你知道吗？父的祝福已经临到了你们，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上帝已经祝福了你们。 这意味着上帝的祝福不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而可有可无的。因此今天你不必怀疑上帝到底有没有祝福我，我到底是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会不会因为我变了什么样子，或者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我的情绪的波澜起伏，然后上帝就不祝福我了，会不会因为我的罪上帝就不喜悦我了。这意味着上帝的祝福在你的身上是不随着时间空间和景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这也意味着不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善行，好像是我们来赚得了上帝的祝福。恰恰相反，如果父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在时间开始之前，是在世界还没有存在之前，上帝就已经祝福我们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之所以成为圣洁，我们之所以行善，我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上帝永恒的拣选。因此这也是保罗在这里面所说的，因为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是反过来的，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他面前成为了圣洁，所以他拣选了我们。保罗说是因为他先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成为圣洁。而上帝的拣选也意味着他收养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第五节，保罗说他因为他只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本是可怒之子，但因着上帝的祝福，他的收养，我们如今成为了上帝的儿女。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上帝的儿女？从18世纪施莱马赫以后的自由派神学说，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孩子。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圣经说，如果你们不在基督里，你们是可怒之子，你们是悖逆之子，你们是不蒙上帝喜悦的，但是在基督里之后，你们被收养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意味着这些人，这些被收养的人，他们获得了继承权。当你收养一个孩子成为你的儿子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的产业会交给他将来。你收养一个儿子，在第一世纪，当然可能跟今天现在的社会有所不同。今天现代社会人们收养主要是出于情感的原因，对吧？看到这个孩子很可怜，然后想要去爱他，关怀他等等。但是在第一世纪，在古罗马希腊的文化当中，去收养一个人成为儿子，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产业的继承权的问题。一个富足的父亲，他可能膝下无子的情况下，他要收养一个儿子，然后教育他，以后让他继承家业。所以这是保罗写下来这句话的背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了儿子的名分，这里不是重男轻女啊，这个儿子的名分就是继承权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继承什么？我们从上帝继承了什么？我们从上帝继承了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将来是你们的。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福音的宣讲，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说，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是整个世界，是整个世界，不是今天这个世界，对吧？今天就是哎呀，上帝啊，哎呀，虽然这个权力倒是蛮大的，对吧？可以超越美国总统，对吧？但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烂摊子，我也不想接这个活，对吧？今天谁想做世界的王？没有人想。你想吗？我是不想，这个世界太乱了。但是保罗说，你将来要继承的是那个全新的世界，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缺乏，没有疼痛，没有苦难，没有死亡， 因为一切的事都已经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是我们要继承的产业。这是保罗一上来告诉我们父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啊，如此的神圣，如此的永恒。那接下来保罗从第七节开始告诉了我们，不仅父赐给了我们许多的祝福，圣子上帝也祝福了我们。圣父在永恒当中的祝福借着圣子成就在历史当中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永恒跟历史，用永恒把历史压扁了，这个在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更展开的来讲，特别是在第二堂的敬拜当中有机会的话我们会特别来讲。因为今天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因为对永恒的这种强调而失去了对历史的强调，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去花时间过多的来谈。但是在保罗的思想当中，永恒和历史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父在永恒当中的拣选也借着子在历史当中成就。所以第七节他说，子给我们什么祝福呢？我们在爱子里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都是按照他丰盛的恩典。保罗说，子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用他的血把我们赎出来。保罗所使用的这个词赎出来，他说的不是救出来，他说的是赎出来。所以这个词就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在第一世纪的奴隶制的社会，当一个奴隶被一个奴隶主放到了奴隶市场去拍卖的时候，一个人过来说，这个奴隶多少钱？比如说100块钱，这个人说，好，我拿出来这个钱之后我就把这个人买来归我。那这个过程，这个买来归我的过程就是赎的过程，或者叫做买赎的过程。那这意味着什么？这里面这个词，圣经里面每一个词背后的含义是极其丰富的。当我们说一个人被赎出来的时候，这意味着在他被赎之前他是什么身份？他是被奴役的身份，他没有自由，他是一个奴隶。那我们被基督的血买赎，在我们被基督的血买赎之前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奴隶。我们被什么奴隶？谁奴役我们？我们是罪的奴仆。虽然我们没有在这个世界上被另外一个人类奴役，希望你没有，是吧？但是可能在第一世纪的确有人是被另外一个人奴役的，但是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之下是有自由的，我们不是奴隶，但我们是被罪奴役着。我们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我们顺服罪，我们顺服私欲，我们顺服我们自己内心对上帝的悖逆。因此我们在服侍的那个主是罪恶的权势，而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样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买赎出来。这就是子赐给我们的祝福。耶稣用什么来赎我们？耶稣用他自己的血。这是整个旧约的背景。还记得上帝在起初出埃及的时候如何把在埃及奴役之下的以色列民拯救出来？怎么把以色列赎出埃及？是借着出埃及之前的那个逾越节的羊羔的血，还记得吗？上帝在出埃及的时候跟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在这一天晚上宰杀一只羊，把这个血干嘛？涂抹在门框上。今天晚上我要来击杀埃及全地，当我看到血的时候我就越过去不击杀。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赎以色列。所以 实际上以色列是从哪儿被赎出来的呢？是从上帝的击杀和审判当中被赎出来的。埃及人没有被赎出来，所以埃及人的长子都死掉了，但是以色列被赎出来了。因此同样的，这个就是保罗在说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将我们赎出来的背景。那个上帝的羔羊被宰杀，被牵到了哥哥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而他的血涂在了我们的生命里，使上帝的审判越过去，使我们的性命得以存活。所以耶稣基督宝血的结果是我们的罪犯过犯得以被赦免。而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工作是如此之伟大。第十节保罗说，耶稣基督拯救的不仅仅是你，甚至不仅仅是你的心。今天有很多这种很柏拉图式的说法吧，今天耶稣就是拯救了我的心，拯救了我的灵，对吧？好像耶稣从来没有拯救你的身体。耶稣道成肉身来是要拯救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要复活，所以他才要复活。耶稣不仅拯救你的灵魂，耶稣不仅拯救你的心，耶稣也不仅拯救你。保罗说耶稣要拯救整个世界，整个世界要被赎归给耶稣基督。保罗在哪说呢？在第十节，他说日子满足的时候，上帝要使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所以基督将要拯救天地。耶稣的救赎工作是宇宙性的，是极其伟大的。耶稣不仅恢复了我们与上帝的个人关系，耶稣带来了整个受造界的更新，那个新的创造。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将来你们可以承受那个新的世界，因为那个新的世界也是被基督所救赎的世界。你们是被基督所救赎的人，你们是新的人，而那个世界是被基督所救赎的世界，那是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你们可以继承那个新的世界。所以这就是保罗前面说的两个，圣父给我们的祝福在永恒当中，圣子给我们的祝福在历史当中。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保罗说最后圣灵也把他的祝福赐给了我们。最后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的祝福。你说我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我怎么样才能够肯定这祝福？这一切你说的都很好，但是这一切如何跟我有关系？如何成为我的？那就是圣灵带来的祝福。这个祝福是要把上帝的拯救的工作印在你的身上。所以圣灵，保罗说，是上帝赐下应许的印记。第十三节保罗说，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就像你们现在坐在这儿听到了上帝向你们宣讲的真实的他福音的应许的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保罗说你们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你知道什么叫做印记吗？最近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新的这些档案学保存的这个学科里面有一个新的领域叫做 letter locking。 如果你们谁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今天你们如果我们发都很少写信了，对吧？我们都发邮件，但是就算发邮件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密，对吧？你这个邮件可以加密，加密的话就是别人看不了这个邮件，只有收信的人，有密码的人才能看。同样在古代，人们寄出去这个信，特别是这些皇室啊，这些 有重大的军事含义的机密的这些信件，他们去寄的时候就不是你随便写了一张纸上，对吧，然后这个上下一合，哎，就这么一合然后寄去吧，不，他们所写的这些信件是需要上锁的。怎么上锁的呢？他们有非常复杂的折纸的方式，这个信被折了10次20次，最后这个信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解开的锁。然后这就是只有收信的人才知道怎么打开，而这个信如果一旦在中途当中被破坏的话，那么其中的内容就泄露了。那为了防止中间寄信的过程当中这个内容泄露，中间如果被打开，他这个打开的人不知道怎么把它折回去，所以这叫 letter locking。这是今天在这个档案学当中一个新兴的领域，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因为过去我们读档案的话呢，都是读档案的内容，对吧？这个信打开了之后，看看里面写了什么。但是现在学者们发现，这个信外面有很多痕迹啊，有很多孔啊，有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大家说，这到底是干嘛用的呢？现在人们知道了，这是用来锁信用的。说了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在锁信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这个信的印。这个印，这个信写完了之后，这个最后封上口的时候有一个印，用蜡，用一些蜡点燃了之后化掉了，然后啪放上一个印在上面，这就使这个信变得这个官方认证的。这个信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寄出来的，因为有伊丽莎白女王的戒指上的印。 OK， 这就是保罗说，你们今天信了福音，领受了圣灵作为你们的印记的意思。你们就是被印上印的。什么意思呢？上帝用圣灵来确认你们是属于他的，你们是正规合法的，你们是上帝官方认证的百姓，你们是上帝收养的儿女。这印记从内在层面上来说，是圣灵如今内住到我们的心里，亲自做我们生命里面的印记；而从外在的层面上来说，是上帝在教会当中施行的圣礼，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是割礼，到新约的时候是洗礼。因此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你们都被印上了印记，从外在可见的受洗归入了圣父圣子圣灵。这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是我们第十四节说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上帝的百姓被赎。这凭据是上帝对我们承诺的保证，如同如果保罗刚才说圣灵是上帝印在我们里面的印记，使上帝可以宣告说，看，这就是我的百姓，他们是属于我的。那么现在第十四节保罗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圣灵是上帝给我们的凭据，使我们可以指着上帝说，看，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圣灵是连接我们与上帝之间彼此承诺的保证。这凭据指向上帝子民被赎的日子，就是我们将来在新创造当中会身体复活。圣灵之所以是这身体复活的凭证，是因为他曾经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说 我凭什么知道我会身体复活？上帝说，因为圣灵在你生命里。你说圣灵在我生命里，凭什么就能叫我身体复活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这是上帝说的，而上帝向你保证他一定会这样做，他把圣灵赐给了你。 而到那一天，弟兄姐妹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带着那个曾经2000年前复活的身体再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要更新整个世界，他要把我们从死里招出来，为我们披戴上不朽坏的身体，让整个世界焕然一新，然后他要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完美的、没有死亡、没有痛苦的、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新的世界里。而那个就是上帝的国度，而那个国度是你的，因为上帝赐圣灵来作为那个世界的凭据。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个神圣的三一主日，上帝带领我们思想了，不仅思想了他自己，也思想了他赐给我们的极重的祝福。我们的救恩不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在永恒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由这位三一上帝所成就的。因此愿今天我们能够安息在这三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当中，向他发出我们的颂赞和感恩，为圣父在永恒中的拣选，为圣子在十字架上的代赎，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凭据。愿一切的颂赞归给三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极重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感谢你在永恒当中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赐给我们这些祝福，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是有多么多的价值，而是单单的出于你自己的美意。我们感谢你在历史当中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用他的血赎我们脱离罪恶，成为继承产业的子民和儿子。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作为这一切应许的凭据和保证。父啊，我们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继续喂养我们软弱的生命，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心抬升到天上，好叫我们能够看到你赐给我们那永恒的家乡。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